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腰虚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垫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作人的仆婢，我们的儿女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烦恼，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跪就和官长说，你们各人向弟兄取得。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他，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太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百分之一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召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门，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今日我们的讲员是陈德修牧师，主题是处理内部冲突。
弟兄姊妹早晨，今次呢我就要求用个有线咪，因为呢我唔识用无线咪，次次呢用真无线咪呢我啲声音都好似喺山洞出嚟嘅，所以呢希望呢有线咪呢大家即係耳仔呢舒服少少。2017年已经过咗半个月啦，但愿呢我哋喺2017年里面我哋经历更多神嘅力量，经历神更多嘅恩典。最近我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觉得挺有趣。这个故事就讲到有两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就相约约定就一起去旅行，一个是火车的一个旅程。在火车上面他们起初的时间谈得很投机，也都很开心。但是突然间其中一个朋友他就将火车的窗打开，咁佢就話：哇！呢度嘅空氣實在太悶熱啦，所以咧一定要打開呢隻窗。但係佢就冇徵求佢旁邊嘅朋友意見。呢個旁邊嘅朋友咧，見到佢打開窗咧，就即刻起身咧，又將個窗閂翻。外邊啲空氣實在太冷啦，所以咧就閂翻。呢個朋友咧，一個開一個閂，一個開一個閂，就造成咧車廂裏邊好大嘅騷動。 於是呢驚動到車長，就嚟呢睇下係乜嘢嘅情況。個車長就話：你哋唔係好朋友，點解你哋發生呢啲事呢？咁樣嗰個打開窗嘅朋友呢，佢就話：我一定要打開窗，因為呢個空氣呢實在太悶啦，如果唔開窗呢，我實一定悶死嘅，一定焗死㗎啦。咁嗰個山窗嗰個朋友呢就話：外面嘅空氣實在係太冷啦，如果呢打開呢個窗呢，我一定係會凍死㗎啦。咁呢佢哋兩個呢就喺度堅持不下，咁車長就話開一條罅得唔得，佢哋都呢唔肯妥協。喺個時間呢，其他嘅乘客呢就覺得好煩惱。有一個男乘客呢就走上嚟同車長講，佢話：車長啊，我有一個解決嘅辦法。咁呢個車長就話：吓，你有一個解決嘅辦法真係好啦。咁樣咁呢個乘客呢就話：我哋首先呢將所有嘅窗打開曬，嗰個話自己會凍死嘅咪凍死咗啦，然後呢我哋將嗰個窗呢全部閂曬，嗰個話會焗死嘅咪焗死咗啦，咁樣呢天下太平，我哋耳根清淨。雖然呢呢個係一個嘅笑話，但是可能我們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我們都經歷過一個的事實，就是當親密的朋友，當至親的親人產生衝突的時候，可能往往造成兩敗俱傷。在家裡是這樣，在教會也都是這樣。所以今天當我們繼續思想以愛見吾家這個主題的時候，我們從聖經裡面我們看一看怎樣處理教會裏面內部的一些的不同的意見，或者所謂內部的一些的衝突。尼希米記是記載主前第五個世紀，猶太人他們在尼希米的帶領底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因為在戰爭裏面耶路撒冷的城牆打破了，但是一直没有修理，以致到这个成为一个不是很安全的一个的城市。所以尼希米他特别有这个负担去重建这个城墙。但是他们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周围很多的人的反对，特别外邦人的反对。他们习惯了犹太人是一个弱的一个民族，他们乐意他们继续的积弱，所以不希望他们重建这个城市，重建这个城墙，所以他们反对，甚至生命都有危险，那些外邦人甚至想威胁他们那个的生命。在这件事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往往未必是一帆风顺，有时甚至出现很多的困难，需要我们去投资资源、投资时间、投资我们的力量去解决这些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些呢真是一个分散我们的心，我们又要投资时间资源呢来解决这些分心的问题，真是不值得了。但是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当做齐心做一个工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这些困难往往是锻炼我们的一个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侍奉或者我们教会推行一些工作，遇到困难令到我们分心，我们需要呢投资一些力量资源去克服这些困难的时间，我们不要看是一个浪费，不是一个白费，是其实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整个侍奉的一部分。所以但愿弟兄姊妹，我们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克服困难所付出的资源、所付出的力量并没有浪费，乃是要帮助我们成为更有经验侍奉神的人。不过在进入尼希米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尼希米记第四章记载了很多的反对、很多的困难，甚至生命有危险，但是到了第五章，我们就发觉很大的改变。经文再没有提到外在的压力，代之而来的是内部的一些问题。圣经对当时很忠实的描写，没有遮掩他的子民、神的子民那个内部那个矛盾， 就俾我哋睇到一件嘅事实，就系、是、无论神嘅子民，包括我哋今日嘅教会，有几好嘅领袖，佢哋有好好嘅领袖，尼希米好出色嘅领袖，就算有好出色嘅领袖，就算佢哋系做紧一件好高尚嘅一件嘅事，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城，一件咧系合神心意、好高尚嘅一件嘅事。无论佢哋对神嘅教训有几清楚，当时咧圣经已经教训得好清楚，系处理借贷嘅问题，佢哋都知道，但系仍然可以产生冲突。所以今日如果我哋嘅教会或者我哋嘅家庭产生有冲突或者一啲矛盾嘅时间，我哋唔好觉得奇怪。所以让我哋藉住呢段嘅经文，我哋睇一睇点样佢哋处理呢啲内部嘅问题，点样处理呢啲嘅冲突呢？首先我哋睇到呢段经文俾我哋嘅一个教训，就係、是、完美嘅教会或者完美嘅信徒群体尚未出现。或者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就是完美的教会同埋完美的教会生活，在新天新地来临之前不会在地上面出现。尼希米记记载当时犹太人的仇敌，他们知道不可能阻止他们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继续拦了他们的工作，让犹太人他们自由可以兴建这个城墙。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很多人赞美主，我们克服了这个问题，仇敌已经败退，很多人互相的道贺，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个问题，又肯定他们的工作是出乎神的旨意，所以如今我们能够克服了这个问题。但是在他们互相道贺，他们欢天喜地，觉得这个神赐福了给他们的同时，内部的问题就出现了。有一班受了委屈的犹太人，他们在外面有压力的时候，他们暂时容忍这些内部的矛盾，但是现在他们再忍不住了，他们就要将他们的不满、他们的投诉，他们要讲出来。如果我们看第一节至到第五节，我们就看到他们的投诉是有几方面的，或者造成他们的不满是有几个的原因的。首先就是当时人口众多，耶路撒冷的人口众多，但是粮食分配得不平均。请留意，不是说粮食不足够，而是粮食分配得不平均。有钱人的手上有很多粮食，但是没有钱人的手上是没有粮食，这个是第一个的问题。那些没有田产、没有家业的人呢，他们就是百上加斤。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就见到那些有田产、有家业的人，他们都有问题，因为他们要粮食的缘故，所以他们要典当了他们的田产，他们然后呢才能够拿到粮食，他们手上的物业就要呢压咗俾人。第三个问题就是当时因为波斯是战胜国，所以呢佢向战败国嗰啲被吞并嘅地方就纳税，以致到当时嘅人要交税，佢哋又要典当佢哋嘅财产，典当佢哋嘅物业。然后第四个问题可能亦都系最严重嘅一个问题，就系佢哋田产是典当完了之后再要粮食，再要借钱，他们就要典当他们的儿女，甚至呢他出卖他们的儿女做奴仆来去借钱。我们发觉呢，百姓由始至终没有将当时的问题同这个重建城墙拉在一起，他们没有投诉重建城墙。可能他们是真的甘心乐意，虽然有这些困难，但是他们仍然是甘心乐意的去参与这个工程。他们亦都没有投诉尼希米，尼希米的带领他们没有投诉。但是很明显，他们刚才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投诉的问题已经出现了一段的时间。 唔单止系建城墙造成嘅，因为如果我哋睇圣经啊后少少咧，我哋发觉建城墙只系用咗52日嘅时间，所以咧大概呢个嘅问题唔系因为一个52日嘅工程所引起嘅，而系一个积压已久嘅一个嘅问题。但系当然我哋相信建城墙所需要嘅物资啊，同埋外邦人因此而加俾佢哋嘅压力，好可能使到呢个问题更加嘅加速啊，所以咧佢哋就发出呢个嘅不满，发出呢个嘅投诉。其实呢一点亦都系我哋今日现代教会甚至我哋现代家庭嘅一啲嘅写照。今日我哋嘅教会工作实在系好多，我哋几乎我哋嘅工作系囊括咗我哋日常生活好大部分嘅环节。我哋需要去教导，我哋需要去辅导，我哋有救济嘅工作，我哋有关怀嘅工作，我哋要报道，我哋需要跟进，我哋要差传，我哋要推动改变文化，或者咧去抗衡文化嘅工作，我哋要举办活动，但系同时我哋又要注意我哋嘅财政收支。每一个环节当克服咗之后，都可以叫人兴奋，叫人咧去赞美主。但系每一个环节喺进行嘅时间，亦都可以使人灰心、失望、颓丧、不满、投诉。但系更实际嘅一件事，就系当教会去专注喺某一个范围嘅时候，我哋譬如今年我哋咧专注喺差传嘅工作，好多时我哋就忽略咗其他嘅范围，喺救济嘅工作或者喺辅导嘅工作，我哋就忽略咗，总使到一啲人觉得灰心，使到一啲人觉得生命失望。虽然每一个有生命的教会都对被提出的问题或者发现的问题都有改正的一个能力，如果我们的教会有生命的，我们的家庭是有生命的，我们能够改正这些问题。就正如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提出了之后，他们都改正了他们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哋无论系领袖们，无论系信徒们，我哋都要明白嘅，就系完美嘅教会尚未出现。曾经有一个弟兄，佢就搬到去另外一个嘅城市。咁去到呢个城市咧，佢就一心佢要揾一个完美嘅教会，一个理想嘅教会。所以佢用咗一年嘅时间，佢就去咗十几间教会。就每间教会去两三个礼拜，就去睇一睇边间教会最适合佢啦。咁最后佢去到一间教会，佢留咗三个礼拜，然后咧佢觉得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教会，一个理想嘅教会。所以咧佢喺第三个礼拜完咗崇拜之后，佢特别揾到呢个教会嘅牧师，就对佢讲：佢话牧师啊，我系新搬嚟呢个城市嘅，我咧就好想揾一个理想嘅教会，一个完美嘅教会。我过去三个礼拜参加你哋教会嘅聚会，我实在受到好大嘅感动，我觉得我已经揾到一个理想嘅教会。牧师，我准备留低喺度侍奉同你哋一齐嘅聚会。一个牧师佢听到呢番说话嘅时间，佢就好温柔嘅对呢个弟兄讲，佢话弟兄啊，好多谢你，你欣赏我哋嘅教会，但系我哋嘅教会唔系一个完美嘅教会。我相信你好快就会发现我们的教会亦都有好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最需要的不单止是懂得欣赏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知道我们不完美，但是愿意留下跟我们一起改进的人。我相信这个牧师所讲的一番说话亦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华人报道会，我可以大胆地讲，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们还有很多的缺陷，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但愿这个牧师所讲的说话亦都成为我们的心声，就虽然不完美，但是我们愿意一起去改进，我们愿意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学习，从错误里面我们学习功课。 然后这段经文第一点就给我们看到完美的教会还未出现，第二点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内部的问题往往比外面的问题更有破坏性。那些被弟兄不公平对待的犹太人，他们除了觉得被迫害或者压迫之外，他们可能连带对那些压迫他们的人或者对他们不公平的人，他们做事的动机有很多的怀疑。就算大家都参与建城墙，可能他见到他们那班的债主他们在建城墙，他们都开始怀疑他们的动机是不是想赚钱呢，他们建城墙是不是想赚一些好处呢。当他们受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时间，他们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想法。连尼希米在这件事上面他都很震惊，他震惊到第六节形容他听到这些投诉变甚发怒，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所用的同第四章犹太人的敌人见到有人为耶路撒冷求好处的时间，圣经形容他们大大发怒，同一个希伯来文即是大大发怒的意思。所以尼希米他是一个很真正的人，但是他听到这个事的时候他大大的发怒。我们都知道尼希米是一个被公认旧约里面一个很好的领袖，他有刚强的性格，他有坚定的意志，他亦都是一个很理性很有计划的人，但是在这件事上面他竟然大大发怒。一个原因当然就是犹太人他违反了圣经那个的教训，第二个原因就是我相信他发觉原来这个问题很普遍，普遍到一个程度他不能够个别的去帮助去劝勉那些犯错的人，以致到他要召开一个大会，我们看到他要召开一个大会去处理，不能够一个一个的处理，要集体的一个的处理。因为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问题，一定会影响建城墙的事。不单止是这样，就算他们能够建成这个城墙，犹太人的信仰搞不好，不能够改正，建到城墙完成这个工程都是没什么作用。感谢主，我做传道人已经刚刚满三十年了，神学毕业已经满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面，我的观察就是很多时弟兄姊妹离开教会，灰心失望离开教会。当然有时候就是外在的引诱，或者是一些外在的一些压力，譬如家庭而来的压力等等，一些外在的因素。但是可能有更多是由于内在的问题，人的问题，事的问题，以致到弟兄姊妹离开了教会。因为我们对家庭里面的人，对教会里面的人，我们期望大，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大，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对他们犯错的时候，我们的失望更加的大。弟兄姊妹，在这点我们真的很需要留意。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一件的事，我们要做一个大的计划，我们不要忽略了那些微细的事情。没错，大的计划我们要做，但是微细的事情我们都要做。不过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那些受委屈的犹太人，他们做了两个的行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我们发觉这班的百姓，他们没错，他们投诉，但是值得学习的就是他们将问题愿意讲出来。其实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心中有些不满，或者心中有些受委屈的感觉，他们不讲出来。他们可能不讲出来的原因就是讲出来都没用，没人听，或者讲出来不要损坏了教会 的情绪。无论什么的原因，很多时候就选择不讲出来，最后那个压抑越来越大的时候，唯有我选择离开了教会。当然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做带领的弟兄姊妹要负上一部分的责任。
我哋冇好好嘅體察弟兄姊妹咧所面對嘅一啲嘅情況。但係其中有一個原因，亦都可能根本唔知道。但我哋睇到尼希米一個咁好嘅領袖，佢係唔知道。如果嗰班猶太人唔講出嚟，佢係唔知道。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領袖啦，但係佢係唔知道。以致到如果唔提出嚟嘅時間，就唔能夠有依番嘅對話或者解決嘅一個嘅方法。所以我哋睇到喺呢度猶太人俾我哋能夠學習到一個嘅功課，就係佢哋願意提出。第二方面佢哋提出嘅時間就引致有對話有解決嘅一個嘅方法。第二方面百姓投訴嘅時間，他们没有个人的指责。我们深信他们的债主是有名的，他们的债主有个地址的，可以查得出的，但是他们却是没有作出个人的指责，他们只是提出那个问题所在。因为没有个人的指责，以致到整件的事件能够在一个比较和平的气氛去能够进行解决。我哋都知道当有陣時如果我哋指名道姓話呢個人做得唔好，或者呢個人做得點樣嘅時候，有陣時就引起我哋一啲防御嘅攻勢就算一個好和蔼嘅弟兄，好和蔼嘅領袖，如果你指到佢明係犯咗呢個錯誤嘅時間，有陣時佢都會捉起一啲防御嘅攻勢為自己去辯護，就變咗係辯護自己嘅清白，而不是去解決那個的問題。所以我們看到猶太人在這裡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就是他們沒錯指出這個問題，但是他們沒有提名攻擊的個人，或者呢那些人是值得攻擊的，我們都知道他們真的犯錯，但是他們卻沒有這樣做。尼希米時代的百姓因為願意將問題提出來，於是就改變了當時經濟的制度。其實這個是一個當時經濟的一個制度得到一個的改進。所以但願我們在其中我們都得到啟發，我們將我們裏面可能有些不滿，或者呢抑鬱，或者呢受委屈的情緒，化為積極的力量，不要將它變成一個破壞的力量。我們都知道這些的情緒亦都可以成為破壞的力量。然後這段經文給我們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訓，就是解決內部問題衝突的方法不是用人的制度，乃是用聖經的原則。根據聖經學者的研究，在尼希米的時代，波斯帝國當時是波斯帝國統治之下，它的通貨膨脹率是十分的高，因為各地都在戰爭之後很多場的戰役之後要重建，所以重建的時候就要資源。我們都知道如果我們猛起樓的時間，波士頓猛起樓，那些鐵又貴，那些水泥又貴，那些人工又貴，所以就引致通貨膨脹。當時這個重建，各地都重建，不單止耶路撒冷重建，各地被打破的城市都要重建，所以百姓那個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加上作為一個戰勝國，波斯帝國他就被對吞併的國家收重税，作為補償他的軍費，他真的軍費用了很多的軍費，那些軍人喪失生命的亦都有些的補償，那些官員立了大功的賞賜你500万两，那些錢是怎樣來的，又是納税來的。所以呢對各地呢就徵收重税。這個就是第四節百姓講到我們要交税，所以我們呢真的要典押我們的前地這樣的意思。在這個情況底下，百姓要借錢，無論是買糧食，無論是交税，他們就首先做一個答應，就是你先借錢給我，然後我做工還返俾你。由於當時嘅社會冇信用制度，今日我哋有信用制度，如果你嘅信用分數呢係800分，我就好恭喜你，個個都願意借錢俾你，你 750以上咧，幾乎嗰啲主要銀行咧都願意借錢俾你啊。當然個數量要視乎你嘅收入而定啦。但係喺昔日咧冇依個信用嘅制度，所以啊一定要有嘢揸手，一定要有嘢去抵押。所以喺依個情況啊，佢哋又要用田地抵押，或者用人身去抵押。做生意的人很明白这个制度，这个是当时波斯帝国里面经济体系里面通行的一个的制度。在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的事。尼希米是犹大的省长，是一个行政的一个的官员，他应该知道这个的道理。这个就是人制度做的方法。如果用人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亦都有好多嘅手段可以解決呢個問題。例如佢哋多啲嘅救濟，政府咧就多啲嘅救濟呢啲嘅貧民，或者由省政府做擔保人，唔需要嗰啲人典當田地，佢做擔保人去借錢。如果佢冇得還嘅時間，就好似我哋啲銀行户口咁 ，FDIC 可以咧係代替你還。佢可以用呢個方法。或者佢甚至咧可以暫停呢個工程，讓嗰啲人民有一個休養生息，唔使咧通貨膨脹加劇嗰個通貨膨脹嘅一個嘅問題，佢可以用呢個手法。甚至最少我哋可以諗到嘅就係嗰啲真係赤貧嘅人，叫佢哋唔使參與重建城牆，讓啲有錢人去參與，佢哋咧專心耕田能夠咧係產生一啲嘅糧食，唔單止幫到自己嘅家庭，亦都幫到當時嘅社會嗰個嘅情況。依啲咧都係一啲好可行嘅一啲行政嘅手段，但係我哋發覺尼希米佢冇用依啲方法，佢用聖經嘅方法嚟改善呢個問題。第七節講到佢喺心中籌算之後。尼希米就是这样的，他先去想一个的方法，就好像他初来到耶路撒冷，他夜间起来呢去巡游那个的城墙，然后观察之后呢，他才产生一个的计划。他筹算之后，他就召集大会，就指出那些很普遍的问题，就是那些贵胄啊，那些官长啊，他们做得不对的地方，包括向弟兄收取不合理的利润，然后接受同族的人犹太人的儿女作为抵押。利未记第25章讲得很清楚，犹太人的儿女只能够做雇工，不能够做奴仆，而且那些雇工他们在服务了主人若干年之后，到了每50年一次的禧年，每50年就一次禧年的了，到了那个时间呢，无论他的钱还清或者未还清，都要让他走的，自由的走的。田地亦都是一样，田地的原则亦都是一样，到了禧年的时限，那些钱无论还清不还清，田地要物归原主。然后至于借钱方面，出埃及记十二章、利未记25章、申命记23章讲得很清楚，借给外邦人可以收取合理的利息，借给本族人犹太人不准收利息。这些的原则在当时由外国经济体系控制底下，似乎是落后，似乎是很难实行的一件事。但是尼希米他看得很清楚，既然犹太人是神的子民，就应该接受神的标准，或者一套更高的一套的标准。就好像第九节尼希米对犯规的官长说，你们行事不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这句说话对今天我们的家庭，对今天我们的教会都是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处理内部的问题，我们不根据一个更高的标准，我哋点能够说服到人，或者人哋点能够相信我哋系一班认识神嘅一班嘅基督徒呢？所以我哋喺冲突嘅时间，我哋真系要再一次翻到去圣经嗰个嘅标准， 我自己好明白，好多时我哋跟从唔到圣经嘅标准，就系有一口气我哋吞唔到落去。点能够俾你攞呢个便宜咧？点能够喺呢方面去让步咧？我哋吞唔落去，但系呢个却系神俾我哋好好嘅锻炼。然后呢段圣经俾我哋睇到第四方面嘅教训，就系当我哋愿意追求一个更高嘅标准嘅时候，往往我哋唔会觉得忧愁，往往我哋唔会觉得吃亏，往往我哋睇到原来我哋冇受到约束，反而为我哋带嚟遵行咗神旨意嘅一个嘅喜乐。如果我哋睇翻呢段圣经，当时尼希米要求嗰啲富有嘅官长唔能够再攞利息，而且咧要归还已经收到嘅利息1%。我相信咧呢个肯定唔系年利息，肯定咧系月息啊，即系咧系一个月就收1%。然后第十二节记载，众人就话：我哋必归还，唔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于是尼希米听到他们这个承诺之后，就召集祭司做见证人，然后叫众人在祭司面前就起誓，就而且将他的自己的衣服做一个实物教材，他自己的衣服的胸口那里有个袋，他就将他倒空出来，就说如果你们不守这个承诺，你们将来的家产都会这样去被倒空。在一个这么严肃、这么有压力感的一个公众大会里面，众人是不是觉得很忧愁呢？我们发觉不是、哦、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间，十三节告诉我们，会众都说阿门，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众人所显出的竟然是一种愿意实行，甚至是一种愉快的一种的态度，乐意遵行的一个的态度。有一个增长得很快的教会的牧师，他写了一本书，他就表达他牧养这间增长得很好的教会的心声，一个的经历。他说如果一间教会为了招聚更多人，为了增长得快、数目多，而降低他们的标准，降低圣经里面那个的标准，是一个短视和一个愚蠢的行为，以为降低了标准就可以更多人就会更快乐了，很快乐的入到来教会里面。但是事实上刚刚相反，因为他们很快就失去了标准，失去了目标。这个正是大概100年前自由派教会的一个写照。第一代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仍然有一个很敬虔的态度，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他们觉得教会的要求或者教会要人信的东西比较太硬，很难啃下去。如果要为到更多人能够入到教会，我们要放松，我们要降低少少。第一代的神学家尚能守住他们的信仰，但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自由派的神学家，就将那个标准完全的放松，罔顾了圣经那个的原则，造成一个的缘故。我们看到是不是更多人加入自由派的教会呢？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就算入了来的那些是什么人呢？是不需要守圣经原则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自由派的教会渐渐的萎缩，反而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当时基要派，他们是坚守圣经的一些原则，后来演变成为福音派的教会的时候，反而我们看见他们的继续在这里的增长。这个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为什么守住这些圣经好像没什么弹性的要求，他们继续增长，竟然为弟兄姊妹带来喜乐呢？就是因为他们面前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可以去追求。这个牧师他在这本书里面所表达的几句说话，一次又一次在教会历史里面得到证明。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教会 我哋嘅家庭喺处理啊呢啲嘅问题嘅时间，我哋都系学习唔去走捷径，而系我哋学习去实行真理。喺开始嘅时间，我哋肯定咗完美嘅教会尚未出现，但系呢句嘅说话唔应该成为我哋失败嘅藉口。特别我哋做传道人嘅，做得马马虎虎就话咧系咁噶啦，教会尚未完美啊，未出现啊。我哋做领袖嘅唔应该呢个成为我哋马马虎虎嘅一个嘅藉口。但系呢个说话却可以让我哋立落一个定论，就系我哋应该我哋嘅生活应该系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改正嘅一个嘅过程。所以呢个教会呢个世界虽然冇完美嘅教会，但是肯定需要有愿意改进的教会。我们要明白犯错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但愿华人布道会是一个这样的教会，但愿我们的家庭也是一个这样的家庭。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